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天主台前，献上我们的祈祷。愿天主的恩惠，愿天主圣神亲自运行在他的话语上，给我们更多的开启，让我们通过学习卢德传，也能够认识天主的慈爱。我们也愿意回应圣言。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邀请和召叫，现在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安心的在你台前聆听你的言语。主啊，谢谢你把圣言、圣经上的讯息，今天要向我们启示。我们求你赐下圣神，赐下你的同在，祈求你来祝福我，也祝福今天平台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畅游在你的圣言当中，能够得到喂养，生命得到提升，让我们和你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敬拜，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就是卢德传。那提到卢德传，你首先想到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共享我们的幻灯片。好，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的幻灯片。好，可以看到吗？
好，可以看到幻灯片，神父。
好。那么我们提到卢德传呢，可能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田野里拾取麦穗。也许我们听到卢德传，马上我们可能会想到有一位愿意终生跟随婆婆的女人无论环境如何，无论她的婆婆住在哪里，她都愿意孝敬婆婆。一生陪伴婆婆。提到卢德传，我们可能还会想到卢德夜访波阿赤，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愿意接纳他，愿意替他完成他的心愿，等等等等。那么，当我们学完卢德传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不单单是这些，更有更多的奥秘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德传》简介我们的《路德传》呢，整个是发生在旧约时代，在撒母耳记之前所写的一部书。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时间圣经的时间。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会看到这里是新约这边就在国王时代，在大卫时代大卫时代之前有一部书叫《路德传》。这个《路德传》是由谁写的呢？不是路德本人而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大概是撒母耳先知。因为撒母耳先知呢，为了能够让大家对大卫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所以呢，他就介绍了有关大卫的身世因为这个《路德传》呢，就是大卫的祖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具体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114年，因为从大卫算起往前推3代4代，大概就在1150年左右大概就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明长记晚期所写的书。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整个卢德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卢德传呢？第一让我们相信天主是有慈爱，是有怜悯的天主。那么，通过路德传也鼓励人不要离弃天主，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要回到福地，回归天主，遵守法律的人必获得祝福。那第四呢，就是要赞美人世间最美好的婆媳关系，彼此相爱，成为一个家庭幸福的基础。第五呢，就是为大卫的身世来做铺垫这是 卢德传所写的目的。那么再看一下啊，历史背景啊，它发生在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当时啊，根据卢德传啊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会看到当时国内发生了大饥荒，因为人人呢任意行事啊，当时没有君王，他们又犯了很多的罪，也受到啊异民的很多影响，失去了对信仰的从政。那么通过卢德传呢？啊，撒母耳先知啊，希望能够纠正，能够帮助以色列人那些在外地的人能够回归福地，能够重新获得上主的祝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卢德传的结构啊，整个卢德传呢，一共分为四章。如果按照主体分的话，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堕落和复兴。第二章呢，会看到侍奉和操练。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人的听命和行动，最后我们会看到第四章啊，救赎与婚姻。如果我们从波阿兹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女人啊，进入了波阿斯的城，就是福地。第二章呢，卢德进入了波阿斯的田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卢德进入了波阿斯的场，就是他的禾场。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啊，卢德进入了波阿斯的家啊，是从这个波阿斯角度来看。那从卢德的角度来看的话啊，卢德我们会发现啊，第一章的时候卢德还是位寡妇啊，因为她的丈夫不在了。那第二章我们会看到她去农田里干活，成为一位农夫啊。第三章呢，我们会看到啊，她是一位贤妇，受到波阿斯的肯定。第四章呢？他就做了啊，波阿兹的新娘，成为心腹。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就整个把第一章到第四章整体来看的话，啊，这里面有一个啊表格哈，就是波阿兹的城、波阿兹的田、波阿兹的场和波阿兹的家。然后我们会看到，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所面对的荒年啊，后来有麦田啊、禾场和新家。那从侍奉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灵性生命放进去的话，我们会看见第一章讲的是信心的路，第二章讲的信心的功，第三章是讲的信心的律，第四章呢就讲到了信心的啊赏报。同时呢，我们再用另一种新的方式来看整个卢德传啊，整体来看，看一个轮廓，一个概论的话，啊，如果从爱情的角度来看的话，从爱情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第一章。啊，是波阿兹和卢德相遇的背景啊。第二章他们两个人相遇，第三章两个人相知，第四章啊两个人相爱。如果从回归的这条线来看的话，啊，从回归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人啊，他们回归到福地啊，最后回到田地，回到麦地，最后有了驻地。如果从救恩这条线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第一章。天主眷顾了以色列人，第二章天主报答，第三章天主永在，第四章天主的恩赐啊。我们从啊不同角度来看这个卢德传。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看第一章了啊。第一章整个第一章啊分为三部分，1到6节是纳奥米啊他们全家人啊离开了福地啊逃难到摩阿布。第二段呢就是。一章的7到13节是拿奥米劝儿媳妇回家啊，第三段就是卢德追随婆婆。那下面呢，我们首先来啊看第一小段啊，我们也请修女来为我们啊读一读啊1到4节。
卢德传第一章，纳奥米逃难摩阿布。当民长执政时代，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个人带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白冷到摩阿布乡间去侨居。这人名叫厄里莫洛克，他的妻子名叫纳奥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赫龙，一个名叫基勒雍，是犹大白冷、俄弗拉大人。 他们到了摩押部乡间，就住在那里。后来，纳奥米的丈夫厄里莫洛克死了，留下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都娶了摩押部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奥尔巴，一个名叫卢德。他们在那里大约住了10年。
好，感谢天主啊，谢谢修女。那首先我们来看哈这个小背景哈。那说呀，在第一节我们会看到，在民长执政时代，国内发生了大饥荒啊，发生了饥荒。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呢？啊，或者说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个饥荒呢？他们选择了去逃跑啊，他们离开了府地，去到外邦人的地方。那么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肉体哈，就是食粮上的饥荒啊，没吃的啊，没喝的。那同时呢，可能是一种知识上的饥荒，也有可能是性德的饥荒、灵里的饥荒。他们感到饥饿，那么在饥饿状态时候呢，他们选择的离开，没有持守，更没有去求问天主，我要如何去面对我的饥荒？那么他们全家人。厄利莫勒克他们全家人就是离开了食粮之地，因为我们知道白冷被称为面包之屋，怎么在面包之屋却没有食粮？他们选择离开，那带着妻子孩子呢，就到了诅咒之地啊。一会儿我们会分享为什么摩押部被称为诅咒之地。他们刚开始是为了避免这个饥荒啊，能够得到暂时的一种缓冲啊，能够有吃有喝。可是呢，他们却慢慢的住在了那里，最后定居，一定居就是10年，住在这个诅咒之地。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己死了，孩子死了。那么我会看到什么样的一种属灵意义呢？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可能会带来救恩，而错误的选择或者一种犯罪的选择，就会带来诅咒，甚至死亡，或者是属灵生命的死亡。首先，我们来看厄里莫勒克。厄里莫勒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天主，我的王。那么，当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希望他以天主为王他认识天主，他信赖天主，也能够成为天主的子民。可是呢，在他一生当中，并没有以天主为王，他不认识天主，也没有按照天主的旨意来生活。最后，不是国内发生了饥荒，可能他内心的饥荒，找不到满足，活在一种饥饿的状态当中，属灵的饥渴。他也没有回转去归向天主，去求问天主，我应该怎么办？那么你在亚伯郎时代，当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会求问天主，我要不要下到埃及？在伊萨克时代，他也会求问天主，天主说你要住在此地你去耕耘。将来必得百倍赏报，因为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和你后代子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厄利莫勒克没有祈祷，没有悔改，并且是任意行事，也因着这个任意行事呢，离开了这个恩宠的状态，到最后灵里的饥渴，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他。不单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远离了天主，远离了天主的命定，我们内心即使拥有全世界，也不会得到满足，仍然处在一种饥荒的状态当中。好，那我们再来看厄利莫勒克他们一家人，首先是下到摩阿布，因着遭遇饥荒，没有反省，没有等待，信心的软弱，只看环境没有庄稼了，没有雨露了，不看天主。以自我为中心，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人权胜神权，仁义胜天意。而我们会在第二章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博阿次，同样面对饥荒，他却留在本地继续耕种，他耕种了10年，最后成为有钱有势的人。我们在第二章会看到这样一个人。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他住在下到摩阿部，本来是避难避荒。可是呢，他就住在那里。为什么住在那里呢？贪图虚荣，丧失团体的生活。 本来在一个信仰团体当中啊，一起祈祷，一起进圣殿啊，一起恭敬天主，还可以保持信仰的纯正。可是呢，他却离开团体啊。用现代话说就是这个度假也好啊，或者是移民也好啊，到国外好像是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人人羡慕的生活。可是呢，他却远离了天主，活在一种罪恶当中，成为罪恶的奴隶。最后的结局就是自己死啊，造成了儿女的死。这不单是一种肉身的死亡啊，更是一种灵里的啊，一种永死啊，犯罪的后果。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摩阿布哈，摩阿布，白人被称为食粮之家啊，被迦南被称为福地，可是他又离开了福地啊，到了这个摩阿布。摩阿布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个小地图哈。所以啊，摩阿布人的由来，在创世纪第19章36、37节就曾经提到，有罗特和他两个女儿发生了性关系，最后让父亲怀孕，那长女呢就生了一个名字这个儿子叫摩阿布是淫乱之子，然后呢成了摩阿布人的祖先，然后呢在生命记第23章4到7节。也曾经提到阿门人和摩阿布人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他们的后代即使到了第十代，你们要记住这个第十代也不能进入上主的集会，所以呢，他们就在摩阿布停了10年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当他们出离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带着水和食物来迎接他们，最后呢，让巴郎来诅咒这个以色列人，可是呢，天主却没有听这个巴郎的诅咒，反而让诅咒成了降福啊！这是在《生命记》上曾经记载的摩阿布。好，后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在《若书》《厄书》也曾经提到这个摩阿布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来看一看。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5到6节，马赫隆和基德雍。两人呢也相继去世，只留下了那妇人，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我们请兄弟来读读5到6节。
马赫隆和基勒雍二人也相继去世，只剩下了那妇人，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于是他便与他的两个儿媳打算从摩阿布乡间启程回家，因为他在摩阿布乡间听说天主垂顾了他的百姓，赐给了他们食粮。
感谢天主。好，当这个纳奥米就是这个厄利莫勒克他的这个妻子这个老婆婆，她的丈夫死了她的两个儿子也不在了。然后呢，在这时候，没有了依靠，没有了盼望，他们听说天主眷顾了自己的百姓，就眷顾了以色列人生活在福地的人，所以他们愿意启程回家。我们把这两个字儿哈。啊，留意一下，启程回家，这是一个回归的开始啊。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儿子马赫隆和基勒雍也相继去世。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也去世了呢？可能我们通过分析我们会发现，也许他们两个人走了父亲所走的道路，可能也受到外邦人很深的影响他们远离了天主，不再遵守信仰的这些诫命规条不再有信仰生活，他们也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你看，在生命记上曾经说，你们不可与外邦人通婚，害怕受到他们那个邪神的影响。可是呢，他们却这个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也可能呢，为妻子所逼迫也有可能当然，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妻子都还不错路德和阿尔帕呢都还不错，也可能呢是因为自己犯了罪造成了自己死亡，也有可能是发生了意外事故。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个死亡让这个纳奥米呢能够回归天主，所以你看一切不好的环境一切不好的环境，慢慢的推动人去走进天路。我们来看这个信仰反省 因为这个厄立穆勒克啊，本来是为了避免饥荒，希望和家人寻找幸福，可是呢，却找错了地方，找错了方向。就像有些人啊，我要挣很多的钱啊，为了能够让我的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我要攀更高的地位啊，能够得到什么长什么长啊，能够有更高地位。可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以金钱为中心，或以地位为中心，造成了自己远离天主，或者是犯下了一些罪过，违反了国家法律啊，有的啊造成了法律的处罚啊，等等等等。本来是为了家庭幸福，可是却远离了天主。本来想靠自己的努力去逃避问题，反而让问题越来越大，因为他们对天主的供应、对天主信赖啊，缺少了信心，最后自己丧失了性命，也给家庭啊丧失了这个幸福。好，那么让我们也来反省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啊，我们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也可能啊，靠着自己的办法啊，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自己的能力啊，去寻求幸福，来逃避一些问题。可是呢，我们啊，由于太过于追求这些，反而远离了天主啊，离开了教会。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心呢，就侨居在这个世界上，定居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啊，可能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呢，我们要回归天主啊，我们要通过这些事情的发生，通过这些啊人物的啊或者身边人那些反见证也好，让我们能够重新走进天主。这个纳奥米他重新选择了啊，他愿意去啊回归天主。那么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在第六节，当他的家庭丈夫不在了，孩子不在了，他计划带着自己两个儿媳回家啊，回到福地，回到天主的怀抱，因为他听说天主啊眷顾了他们。弟兄姐妹们，这个回归啊，是我们整个卢德传的主体。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纳奥米的回归。经过10年的艰辛，经过这10年的痛苦经历，这一切的患难，一切患难，把他逼到了天主路上，或者说这些痛苦呢，把他推到了天主路上。这10年当中，本来呢他是很富有的。我们在第二章啊，第一章的最后我们会看到啊，第一章最后第21节说：“我去时富足，如今我却空空而回。”他从富足变成了贫穷，他经历了亲人的离开啊，在他生活当中完全没有美好的见证啊。生病了，年老了啊，孩子不在了啊，有钱人变成贫穷人了，没有美好的见证，好像天主拿走了他世上所有的依靠，使他不再依靠人，不再依靠这世界。然后呢，他开始去回归天主，去依靠天主，就好像我们人常常说的哈，人的尽头是天主开始，神的开始。那么他在这背后当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当中，他发现了天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埋怨，没有抱怨，他愿意去顺服天主的管教。当他听说在以色列天主眷顾他的子民，他愿意放下面子啊，放下忧虑，然后立刻回归。他没有在那个死亡之地啊继续去等啊，或继续去生活，愿意回归。他知道天主夺去了他的一切，也必会再赐给他。这是他的心得。弟兄姐妹们，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可能经历了一些患难、挫折，甚至我们也面对过亲人的去世。面对这一切，让我们能够回归天主，去信赖天主，靠着他的恩宠，我们去走得救的道路。好，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再往下看，我们看这个生活的啊，在圣咏当中啊，119篇71到72说，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让我学习你的法度，受患难确实对我有好处。其实患难本身不是好处，但是这个患难呢，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天主。 七十二爹说：“你口中的法律对我有益，比连千万的金银都不能相比，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也会知道，世上的一切都不可靠。”紧接着，让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八节九节，我们请修女来为我们读。
纳奥米劝儿媳回家。当他和他的两个儿媳要从居住的地方出来，取道回犹大故乡的时候，纳奥米就对他的两个儿媳说：“你们去吧，各自回娘家去。愿上主恩待你们，如同你们待了死者和我一样。”愿上主赐你们在心腹家里各得安身。于是就吻了他们，他们便放声大哭。
好，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看到当这个纳奥米要回归福地要回家的时候呢，还有两个儿媳，可能呢，他们要经过他们父家他们的娘家那些村庄，然后纳奥米就说了：“你们回家去吧，你们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也老了现在我也没有钱了，那么你跟着我呀，可能会受罪你们。”各自能回家然后呢，你们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们能够在心腹家里得以安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劝勉，什么意思呢？意思我们看到婆媳同行，面对现实的考验。当这个婆婆说：“你们回家去吧，我不能给你们幸福了。”你们到新家里能够重新找幸福吧。这也象征着今天的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很多的婆媳关系很难相处。婆媳之间可能会一起面对一起过幸福的生活很好过可是能面对幸福，可是面对痛苦、面对患难、面对挫折呢，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走着走着，可能会因为经济问题还有人际关系问题，造成很多的障碍，很多的考验。有的能够继续走有的就没法继续走下去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这个有的就悬浮有的呢是生活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两个儿媳妇她们这个不同的选择。当她们说让她们回家的时候，她们马上回答说：“不我们不回家我们要和你同去到你的民族当中我们愿和你在一起表达了一份心愿愿意去侍奉这个婆婆。可是这个纳奥米说了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请修女来读一读。
纳奥米回答说：“我的女儿，你们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难道我还能怀孕生子给你们做丈夫吗？我的女儿啊，你们回去吧，你们走吧。我已老了，不能再嫁人了。如说我尚有希望，今夜能嫁人。”也怀孕生子，你们又岂能等待他们长大，赤身不嫁呢？我的女儿啊，不要这样，有了你们，我反而更苦，因为上主已伸出手来与我作对。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谢谢修女的读经。那么在这里呢，纳奥米呢就劝自己的这个儿媳她是这样说的：“我的女儿她不再是一种那种婆媳关系，像母女关系一样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非常的好婆婆和儿媳的关系像母亲和女儿一样你看几次是 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啊，三次哈，真的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婆媳关系啊。首先从婆婆开始的，当这个婆婆哈，能够对待儿媳妇像女儿一样啊，那么可能会关系更好啊，值得所有的婆婆啊来学习。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儿媳妇孝敬婆婆啊，像啊自己的亲妈一样啊那样的去和母亲在一起啊，和婆婆在一起，有了美好的婆媳关系啊，才有个幸福的家。那么这个婆婆呢，娜奥米呢，就啊劝这两儿媳，你们回去吧啊，不要跟着我了，因为你们跟着我呀啊会受苦啊，这个我也给你们带来什么希望啊，没有什么希望，你们跟着我。所以你看，这个婆婆考虑的是啊儿媳妇他们的利益啊，他们的未来的生活。她没有考虑自己，而儿媳妇呢，也考虑是的婆婆啊，真的是互相为对方思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现象。那在这里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第11节说呀，我不能再怀孕啊，生子给你们做丈夫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旧约啊，历史当中啊，有这样一个啊事情啊，就是根据。生命记第25章啊，5到10节啊，以色列人啊，如果啊一个做长子的时候啊，没有后裔啊，没有子嗣，他的兄弟呢，就他那个弟弟啊，就有义务啊娶他的嫂嫂为妻啊，这叫啊立嗣的一个法律，根据啊创世纪第25章啊，我们可以请星女来啊为我们读一读，我们了解一下啊旧约的背景。生命记25章啊，5到6节。
如果弟兄住在一起，其中一个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死者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丈夫的兄弟应走近他，以他为妻，对他履行兄弟的义务。他所生的长子应归王兄名下，免得他的名由以色列中消灭。
好，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做兄弟的哈，如果哥哥也好，弟弟也好哈，这个不在了，去世了啊，就要娶他的这个嫂嫂为妻啊，就像在创世纪啊第38章犹大他的儿媳妇哈，这个三个儿子啊，这个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呢就把那个塔玛啊，就是想把他撵走啊，不愿意去。让这个老三啊去娶这个嫂嫂，那这他有这样一个法律，因此呢，卢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不能再等了啊，如果我这两个儿子都死了啊，如果再等的话，还得等20多年啊，这个也没什么希望了啊，这个你们呢就各自回家啊，这个你们能等吗？啊，等20多年啊，此生不嫁呢，这样的话为我很苦，为你们也很苦啊，那。当他听到这些之后，他们儿媳妇是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一会儿再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反思他们这个婆媳关系哈。娜奥米和儿媳的关系哈，我的女儿啊，我的母亲啊，你看他们关系非常的好，两个人呢是互相的尊重啊，彼此的相爱，常常呢考虑的是对方的益处啊，这是。做婆婆的考虑儿媳妇啊，儿媳妇考虑婆关系，他们一起啊在追求幸福啊，共同能够有一个建设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应该这样来相处啊，希望天下啊所有的婆媳关系啊都越来越好，有了问题啊共同面对啊共同承担，靠着天主啊去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当有了爱了一切问题都变小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这个大儿媳妇就这个奥尔帕这个嫂嫂呢，她选择了回家她真的觉得不能再等了觉得呀，跟着这婆婆呀，也真的没什么希望了我们来看一看第14、15节。
他们于是又放声大哭。奥尔帕吻了自己的婆婆， 便回自己的家乡去了。卢德对婆婆婆母依仍旧不舍。纳奥米向他说：“看，你的嫂子已回她民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她，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
好，那我们会看到哈，这个阿尔帕啊，这个嫂子呢，就啊回家去了啊，一说这个就回家去了，并且呢还劝这个卢德啊也要回家去哈。那么为什么这个一说他就回家去了呢？我们看这个阿尔帕和婆婆的关系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大概啊是建立在人情的关系上啊，就是两个人。啊，因为你对我好啊，我也对你好，两个人这个人情啊，就是舍不得。也许呢，两个人也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啊，只要有钱啊，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就是一起在一起生活，可以一起幸福啊。可是呢，没法一起受苦啊，不会一起受苦，就是有福可同享，但有患难呢，却不愿去共同面对。也许呢，这个阿尔帕呢，为婆婆的人品所吸引啊，她是一个好婆婆、好妈妈啊，可是呢，却不能被婆婆的天主所吸引。最后呢，她归到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神那里去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啊，第15节说，看你的嫂子已经回到她的民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啊，就是被她的那个民族和神所吸引，那么没有被婆婆的天主所吸引，那阿尔帕的选择呢？是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一种可以同起行啊，同起步，可以一起开始，却没有办法一起到达啊属灵的天国或福地。第二，我们会看到他们可以同流泪啊，但是却没有同喜乐啊。她哭，婆婆哭，他们也哭，都放声大哭啊，这个依依不舍。有患难，却没有到达共同的目标；受了同样的遭遇呢，却没有带着同样的盼望去等待。为了暂时的益处啊，或者为了现实的益处呢，失去了永远的，失去了属天的祝福啊。这是阿尔帕的这个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啊，卢德的选择啊。我们先看这个阿尔帕，这阿尔帕呢？我们也看看，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从门徒跟随门徒这条啊思想来看一看，阿尔帕代表了一个啊门徒，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在这条路上啊不能等待，在这条路上可能是追求着自己的利益，当我觉得自己没希望的时候，没有结果的时候，就不再跟随了，不再侍奉这个天主了，可能体贴的是很多肉体啊，现世的一些益处，当碰到患难了，就不跟随耶稣了啊。这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路程当中啊，也有很多门徒离开耶稣的。那他跟随可能是凭着自己的善意和力量，这是不够的，真的需要靠天主恩宠，能够走这条啊得救道路啊侍奉的道路，并且呢，这条道路啊侍奉天主真的需要信德。需要爱的，需要望的，才能够坚持到底啊！所以你看，这个阿尔帕的生命是一个跟随耶稣生命一个象征，一个标记，可能是一个反见证啊，一个失败的记号。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生命，就是卢德的生命。卢德呢，却愿意啊跟随耶稣啊。卢德是这样跟婆婆说的啊：当这个纳奥米啊对他说：“看，你的嫂子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啊，卢德什么说呀？我们看第16啊17节。
卢德答说："请你别逼我离开你，而不跟你去。你到那里去，我也要到那里去。你住在那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那里，我也死在那里，埋在那里。若不是死使我与你分离。"愿上主罚我，重重罚我，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当这个卢德听到自己的婆婆劝他你也回去吧。卢德说我不回去，我要跟着你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我们看这样一个表格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天主是我天主你是在哪里死呢？我也在哪里，反正我跟你跟到底了只要我活着，我就和你在一起。这个好像一个信仰的宣誓，就好像夫妻之间两个人宣誓一样无论环境顺利、疾病健康、贫穷或富贵，我都愿意和你白头到老，我愿意照顾你。表面上这是一种对婆婆的一种爱的宣誓，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对天主的一种宣誓。无论我的环境怎么样，如果将来有个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愿意去侍奉这位天主。所以你看这个卢德的选择卢德选择他不是单单去跟随这个纳奥米，纳奥米没有什么可以跟随的跟随他也没有什么希望，而是他投靠的是纳奥米的天主。为什么他会投奔这个天主呢？因为这个卢德呀，看到了一种软弱者的见证。我给大家讲讲什么叫软弱者见证，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纳奥米一生当中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患难，她的丈夫不在了，孩子不在了，这个纳奥米呢，依然去侍奉这个好天主，依然愿意回归这个天主，看到一份信仰的力量，就好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教友这个经历了很多的苦，生活当中面对了很多的患难。生病也好，亲人离开也好，他依然每天望弥撒，依然去传教、去传福音。不管多少人批评他、指责他，说他是神经病说他是疯了，他依然去这样做。那从这个人的背后呢，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天主一种软弱者的见证。就像我们在教堂里面会看到一些贫穷人他的孩子是患了一些特殊的疾病，甚至推着轮椅都要去望弥撒。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伟大天主在支持这个，不是说看到奇迹看到祝福看到很多美好事情的发生，他才去信天主这是一种软弱者的见证。所以卢德呢，就看到一个见证背后的天主，虽然他失去了一切，但他相信天主不会舍弃他，所以这个卢德也愿意放下一切去投奔这位天主。在第二章2到12节，我们也会看到。后来我们会看到，真是天主救恩的奥秘有苦他依然去侍奉这个天主，跟随这个天主那直接能够到达福地。那后来呢，天主真的也使用了他。那么想到这里呢，想到我们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卢德也看到一种，从卢德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基督徒的一个信仰见证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也是这样子，耶稣说，凡跟随我的人也要背十字架也要受很多苦就像很多的圣人圣女特别是殉道圣人他们即使面对苦，依然是跟随耶稣。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这些流的宝血，为后代的基督徒确实是一个力量和恩宠推动了我们去追随这位天主，这位耶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第一节课先讲到这里我们中间会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我们做个简短的祈祷。应父皆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在卢德身上看到一位伟大的天主，一个信仰的跟随者。主你来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侍奉你、跟随你，能够战胜环境，战胜一切背后的黑暗势力， 让我们勇敢的回归福地，主啊，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心回归你，能够在你内得到满足。主啊，愿你的恩宠，你圣神的启示运行在我们所分享的圣言当中，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门。好，我们第一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